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三章。第三章很长的一章圣经，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是1到13节，论到亚伦的儿子；第二14到20节，清点立位支派的人数；第三从21到39节，论到立位支派各家族的职责；第四，也就是40节到最后51节，是论到长子的数目以及长子的代数。这一章圣经主要是论到这四个方面。下面我们就对每一点做一点简单的分享。先来看第一点，1到13节，论到亚伦的儿子。说到亚伦的儿子，在2到4节这么说：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伊利亚撒、伊他玛，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伊利亚撒、伊他玛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那这三节经文提到亚伦的四个儿子，并且再一次重审拿达、亚比户因献燔火被神以雷电的方式击杀他们的这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再一次提出来。大家想一想，每一次都这么提，会不会是亚伦很伤心呢？不论怎么说，这都是他的儿子。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伤心是一方面，但同时想到他们献上燔火并不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样的献燔火乃是大大的得罪耶和华，因此亚伦就应该想到有一位天父要比他这一位肉体的父亲更加伤心，因此他更应该为得罪耶和华而伤心，要比作为肉体的父亲为失去两个儿子伤心更伤心才对。因此这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大得罪耶和华而更加伤心，不要总是停留在肉体的伤心中，应当为我们所犯的罪而忧伤，而应当常常为我们所犯的罪伤主的心而忧伤。就像大卫在51篇17节所说的：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应当以这样的心活在上帝的面前。另外我们也要思想，圣经再一次强调拿达、亚比户的这一个重大事件，那就表明他要作为后人的鉴戒，反复的提醒，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这后来的人有极大的好处，为的是警醒我们，免得我们在服侍上帝，尤其是敬拜上帝的事情上更加谨慎。在这第一段中，也就是1到13节里面，他提到了祭司比利未人更优越，而利未人比起其他的以色列人更优越，因为神把整个利未支派分别出来，就提高了他们在众弟兄中的地位。然而地位越优越，他们的责任也就越重大，因此拿达、亚比户所犯的这罪就不是轻罪。在下面6到9节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这就清楚告诉我们，整个的利未支派主要是服侍祭司，同时也服侍整个以色列会众，因为7节说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9节说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这一段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伦的儿子作为祭司服侍亚伦，利未支派乃是服侍祭司，同时也服侍会众。 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在神面前服侍上帝的优越性的地位。特别在第十节这么说，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祀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在这里提到说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到了三十八节又论到了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根据我们已经读过的经文，也就是创世纪、出埃及、利未记，一直到目前民数记，也可以参考整本圣经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如果我们稍微留心留意，我相信弟兄姊妹必能发现这样一个重大的提示，那就是有关在会幕啊、献祭啊、礼拜啊，也就是跟前四条诫命有关的礼仪律的条例当中，如果人不论是祭司还是利未支派还是以色列会众，只要他们在前四条的礼仪律方面稍微不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行，其结果就是立马被上帝惩罚处死，借此警戒后来的人。但在民事律的条例当中，通常严重的罪被致死的话，都是那些严重干犯了禁止的，比如说犯了同性恋的罪要用石头打死。因此我们就可以把有关礼仪律方面的条例与民事律方面的条例在被处罚的这件事情上，你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跟前四条有关的礼仪律方面的，只要你稍微没有照着吩咐的行，必被致死。而与后六条诫命有关的民事律呢，一般被致死的都是那些严重干犯了禁止方面的。我觉得这一个区别需要大家特别关注，这就提醒我们在敬拜上帝方面的事情上来不得半点马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了把服侍的工作做得合乎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神就特别拣选了利未支派，让这一个支派专职的来服侍会幕有关献祭方面所有的事物。所以在十二十三节这里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你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这意思就表明了上帝拣选利未支派是让他作为以色列十二支派中头生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上帝使用他们，使他们专职来参与会幕的服侍工作。那么对于我们新约教会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应当如何来应用像亚伦的儿子做祭司以及利未支派的人参与会幕的服侍，像这样的经文我们如何来应用类似的经文呢？我想我们应当把握两大原则。因为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提到了女人以及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而女人就是指教会。因此基督与教会这样一个联合性的集合体，我们总不要忘了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不能够单单的论到基督忘了他的教会，也不能论到教会就忘了教会的元首基督，应当把这二者紧密的联系起来。提到教会必然要想到教会的元首基督，提到教会的元首基督一定要想到他的身体就是教会。而基督的身体教会又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那真正相信基督因信与主联合归入基督身体的那些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而这一个群体所组成的教会被称作是无形教会。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思想这无形的教会乃是隐藏在有形教会内，而有形教会就是那些所有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 受洗加入到有形教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但在有形教会当中，我们知道有麦子有败子，那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的关系就如同人的身体和灵魂，所以那无形教会就隐藏在有形教会内，并且借着有形教会将基督的生命表明出来，而有形教会就如同人的身体，它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彰显那内在基督的生命。在这里我讲这一点，意思就是当我们来看到就像立位支派的服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如果从无形教会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想到我们因信归入基督，在基督里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是先知，人人都是君王。所以当把这立位支派的服饰以属灵意义来看，应当应用于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我们在基督里都像立位支派一样，被基督以他的宝血所买赎，成为神的儿女，在基督里服侍我们的上帝。所以在旧约当中有关立位支派的服侍，我们就应当从其经义中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服侍中。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想到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就如同旧约当中的有形教会，它所对等于新约的不是哪一个国家，它所对等的乃是新约的有形教会。因此在新约的有形教会里面，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代表着广大的信徒，而祭司以及立位人他就代表着有形教会当中那些全职参与服事的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一定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是无形教会来看如何应用，一个是从有形教会来看如何应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八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保罗的这一段劝勉其实就表达了两个意思，一个是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应当如何将自己献上，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在有形教会里恩赐不同、功能不同、职分不同，大家应当在这有形教会里，在基督的身体上，将那内在的生命透过这外在的形式，将基督那丰盛的生命表明出来。所以我们要牢牢地记着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时所说的话，也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引用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果我们记着我们因信归入基督，就是进入了一个有君尊祭司的国度，进入了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成了属神的子民，使上帝把我们从黑暗中迁入到光明中。为此这样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应当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但是当这一个立位支派的各种条例应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件事情明白之后，我们就应当思想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有形教会当中的服事。既然立位支派是特别呼召要做全职的服事上帝的人， 那么在有形教会当中，就应该想到那些全职的人和广大的信徒，在主日天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大家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照着上帝吩咐的一同来敬拜上帝。但周一到周六的工作对于广大的信徒来讲，就是让他们进入到世界，在婚姻、家庭、工作这三大领域当中去侍奉上帝。而那全职奉献自己像利未人一样的人，他们乃是在教会中的各个工作上来服侍上帝，都是在服侍上帝，只是在不同的领域服侍上帝而已。所以服侍上帝对全职的人来讲，一个是心态，一个是工作。就心态、就动机而论，我们就像每一个信徒一样，都是重生得救献上自己的人。但就其工作来讲，那你就应当做好服侍的工作，就像信徒在单位中为见证主而忠心听命于老板，忠心工作是一样的。假如果一个全职奉献的人在教会的工作当中不能够忠心的工作，他就不如那些在工厂中、在公司里为荣耀上帝而忠心工作的人。所以这是在看论到哪一个方面。第二段，也就是14到20节，这一段主要是清点利未支派的人数。在15节这里说，你要照利未人的种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这就表明利未记第三章数点利未支派的时候，乃是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它与第一章以及26章的人数大清点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第一章和26章所清点的乃是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是清点这一个群体的人数。但是民数记第三章来清点利未人的时候，所清点的乃是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第三段，也就是从21到39节，那这一段呢，主要是论到利未支派各家族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因为在服侍会幕应当有分工，因为利未有三个儿子，一个是歌顺，其次是歌侠，还有米拉利。那么利未支派的这三大族就有明确的分工。在25-26节让我们看到，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帐篷，并帐篷的盖与会幕的门帘，还有院子的苇子和门帘，以及一切实用的绳子等。这一些呢，都是归格顺的子孙。而歌侠族，也就是从27节到32节，让我们看到这一族所服侍的，它是记载在30节、31节。这里说，歌侠宗族家世的首领，他们要看守的是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就是圣所的香坛和大院的铜祭坛，以及圣所内使用的器皿，并帘子，也就是圣所与至圣所之间间隔的那个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个最核心的物件都是由歌侠族来负责的？为什么这一个重要的物件都由歌侠族呢？因为亚伦和摩西都是属于歌侠族的。所以32节就说，祭司亚伦的儿子伊利亚撒做利未众首领的领袖，要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这就论完了歌侠族。下面从33节到38节就是论到米拉利的这一个族，他们服侍什么呢？36-37节说，米拉利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毛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还有院子四围的柱子、带毛的座、橛子和绳子。38节特别强调说，在帐幕前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他们看守圣所，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 近前来的外人必被治死。那这一节经文就是告诉了我们，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他们看守圣所呢，位置是在会幕的东边。如果你能看到昨天的那一个插图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位置是在犹大所带领的这一军与会幕之间的间隔中，是在这一个位置安营。当以色列人不论是行军还是安营，都已经将一个以会幕为核心的一个十字架的图形展示出来。第四点是论到长子的数目与长子的代数。在四十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犯头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四十一节，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头生的牲畜。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头生的都数点了。四十三节，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犯头生的男子共有27273名。再来看四十五、四十六节，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中头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必当将他们赎出来。那接下来要论怎么赎呢？四十七节说，要按人丁，照圣所的平，每人取属银五舍克勒。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吩咐摩西要把以色列全会众中一个月以外的头生的男子都数点出来，这样就有利未支派一个月以外的所有的男子来代替以色列全会众中头生的，来替他们献给上帝，归耶和华为圣。这件事情就有着非常奇妙的预表性意义。因为我们从利未记十二章一到六节，大家还记不记得有关产妇洁净的条例，生了男孩不洁净40天，生了女孩不洁净80天，然后满了洁净的日子之后，就要到圣殿去献燔祭和赎罪祭。而路加福音二章22到23节给我们看到，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成圣归主。那意思就是利未人代替以色列全会众头生的献给上帝，知道主耶稣基督这一位头生的将自己献上，就代替了所有蒙上帝拣选的罪人，替我们献上了他自己，也替我们赎了罪。正如马太福音20章28节所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看到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他成为头生的，就代替了所有属于他自己的百姓，替我们献上了自己，并且替我们作为赎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来为我们赎罪。所以从整个民数记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了它预表性的意义是什么，它属灵的含义与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它如何为新约的有形教会提供了全职服侍的参考原则。这些宝贵的经文就成为我们新约教会服侍上帝的动力，以及服侍上帝的美好的参考原则。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使我们每天来读你的话，你把民数记这一卷书赐给我们，也求主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借着这美好的圣经以及你真理圣灵的光照，使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也叫我们从你的话重新得力， 是我们从内心深处得着服侍你的信心和力量，也叫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照着你的旨意，照着你所吩咐的来敬拜你，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4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